逃犯曹操还有翘班的县令陈宫，他们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中牟县，在路上走了三天，又累又饿。到了一个森林外边的时候呢，曹操就用马鞭指着森林里面一间小木屋说，这个小木屋里面住了一个人，姓吕，叫做吕伯奢，他是我爸爸的结拜兄弟，我们可以前去投靠他，顺便洗个澡休息一下。
他们一行人啊到了吕伯奢的家，这个吕伯奢出来一看到曹操，哇，他就很紧张的说，你有没有看到到处都张贴你的照片在找你啊？
对啊，
你爸爸紧张的都躲起来了，你傻傻的还在这边晃来晃去啊。
曹操一听说自己的爸爸已经先躲起来了，原来他老人家是这么的机警。曹操一方面觉得很安慰，一方面也觉得他爸爸很讨厌。
对啊，比我还厉害。
他就告诉吕伯伯说，吕伯伯，你看我身边这位陈宫陈县令，如果不是靠着他大义相救的话，我早就又被董卓抓回去判刑了。
哎呀，这个吕伯伯啊听完之后呢，马上啊对着陈宫跪拜，他说，哇，真是感谢你啊，
感谢，
如果不是靠着你，曹氏一家恐怕就要断了香火了。为了感谢你，今天拜托留下来让我招待一个晚上吧。这吕伯伯啊回到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哎呦，昨天晚上酒通通喝光了。你们稍等一下啊，我出门打酒马上就回来，你们稍安勿躁。
曹操和陈宫两个人在吕伯伯的房子里面等了大概有十多分钟，只觉得空气啊是越来越安静，心里面呢有点感觉到不安了。这时候曹操就跟陈宫说，这个吕伯伯会不会是借着去买酒的名义跑去报告官府了呢？
那该怎么办呢？
他们两个人正在商量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后方传来磨刀的声音啊！啾啾啾啾啾啾，这什么声音啊？
磨刀的声音啊！
这是磨刀的声音哦，我还以为是麻雀的。曹操跟陈宫两个人一听到磨刀子的声音，全身的汗毛全部都站起来了。曹操就说，我们赶快偷偷跑到屋子后面去查看一下，到底是在搞什么鬼。
对啊，
两个人蹑手蹑脚往屋子的后面迈进。突然听到屋子的里面有人在小声的说悄悄话，
这些人就悄悄的说，赶紧呢，赶紧去把蛇啊绳子准备来啊，这样绑起来比较好杀。
他准备绳子绑起来杀哦。曹操一听到这里骂了一句脏话，
操啊，
立刻抬起脚来把门就踹下来说，我们要是不赶快先下手的话，就被你们给害了。两个人呢就拔出了宝刀宝剑，是见人就杀，不管是男女老幼啊。
他们一共听到了八声的叫声，最后一声是，
为什么最后一声变成，
因为连杀了八个人之后啊，他们发现，最后一只竟然是绑着一只猪啊。他们这些人啊准备绳子是要把猪绑起来啊，啾啾啾啾，磨刀是真的要杀猪啊。
哇，陈宫一看到现场是愣住了。我们一连杀死了八个，竟然全部都是好人，差一点连这只好猪也被我们给杀了。又是干什么啦？
哎呀，这种行为哦，连那只猪都在抗议了啦。
可是曹操却是当机立断，立刻就抓住陈宫的手就往外走啊。他说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，我们杀了八条人命，难道真的要等别人来抓我们？两个人赶快冲到门外，上马就走。
他们两个人啊走了不到两里路，远远就看到吕伯奢骑着驴子打了两瓶葡萄酒，快快乐乐的唱着歌回来了。
哎呀，
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都爱这个错。
你不要唱歌，你一唱歌就会出事啦。他们在路上这样相遇啊，吕伯伯就把他们拦下来说，你们两个才刚刚坐下来不久，我已经特别跑去买了这么好的葡萄酒，你们怎么要离开了呢？
这曹操啊连忙神色不定的说，我们是呢被通缉的人啊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，恐怕连累你了。
哎呀，你不要怕嘛，我已 经叫我家人杀了猪要招待你们呢。
这曹操啊才不管吕伯奢在讲什么呢，他骑着马继续往前走。
还走啊？
对啊，走了不到几步，突然勒马回首，冲过来对着吕伯奢大喊，吕伯伯你看后面
啊。他一叫吕伯伯看后面，吕伯伯当然就不疑有他，就转过头去。没有想到曹操这时候竟然趁机拔出剑来，把吕伯伯就砍倒在马下。哇，陈宫真是大吃一惊哎！刚刚我们已经杀了八个人，知道自己是杀错了，你怎么现在又杀人呢？
这个时候啊，曹操就笑着说：“你想想，如果吕伯伯回家一看到死了这么多人，他怎么肯善罢甘休呢？”他一定跑去告官嘛。你看所有人通通跑来追我们，那我们还会有命吗？
哇，曹操竟然讲得这样理直气壮啊。陈宫听了真的是不能相信，他说刚刚是误杀是情有可原了，现在你是明知故犯，你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？
明知故犯。曹操仰天大笑，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。曹操说，您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
又来了。他笑得很高兴，陈宫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啊，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当天晚上啊，他们两个人投宿在客栈里面啊，那天的月亮特别明亮，到了半夜啊，陈宫睡不着，他心里想，我怎么会交到这样子的朋友？
陈宫他是越想心里面越不安，他就想干脆就趁着曹操睡着的时候下手把曹操给杀掉，为天下人除去一个将来的祸害。正要下手的时候呢，他望着睡梦中的曹操，突然想到，是我陈宫把曹操你从监牢里面给救出来的，
是啊，
也是我陈宫告诉曹操说要跟着你讨伐董卓的。
对啊，
现在我暗杀你，这会不会说不过去呢？陈宫想到这里就觉得说，罢了，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抱负。
我曾经有一刹那也有跟陈宫一样的念头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拿着拖鞋正要打蟑螂，我一想说，哎，罢了，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抱负，我们大家都混一口饭吃，我饶了你吧。
有你这种笔法吗？陈宫当然没有这么卑下了。陈宫他想到这里呢，很无奈的把他的剑插回了剑鞘里面，独自上马离去了。